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求你赐福下午这段时间，无论是儿童，无论是青少年，无论是成年主日学，主都让我们在各个不同的年龄层的里面，都在你面前，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赐福我们以下这段时间，使我们打开你自己话的时候，主，我们就从你的话当中，我们得以领受学习。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掌管历史的主，让我们再次重新回到几千年前发生在你子民身上的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的警戒，成为我们学习。求你就让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西方亚书的先知书的里面来学习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将这段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求你来引领带领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那么西方亚书大概要提什么啊？这样一个时间啊，西方亚书就跟其他的先知很不一样的哦。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到当时呢哦，在这样的一个南国或者北国，神兴起那些很有名的先知，以赛亚先知、大先知哦，何西阿、阿摩斯、约拿、弥迦等等。虽然约拿跟纳洪是当时是对亚述国家来讲到有关上帝要临到他们的审判，那么但是呢，在这一段时间，特别是以赛亚之后呢，哦，来到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来到西班牙的时候呢，也就发觉到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有一个缺口，神没有兴起什么先知来说话，看见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就给我们看见呢，主前八世纪的时候呢，大概八百年到这样的一段时间的里面，到七百的时候，哦，以赛亚、弥迦、阿摩斯都是在这时候出现。哦，那在高潮之后呢，就有一个缺口，那先知的事工好像沉静下来，好像是停止了。一直到第七世纪末的时候呢，大概这个时间的里面，上帝就兴起了谁呢？西班牙，那纳洪是被兴起到来讲述有关亚述的，但是对自己子民的呢，西班牙是却是在这个第四纪初期的时候呢，神所兴起的一位，所以他就在这样的一个缺口的里面呢，在这段静默的时间的里面呢，被神兴起来的一位先知来对他的子民来讲话。哦，那这段期间的里面呢，那你就会看见说，到底谁在做王，你就大概知道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怎么。所以当时候这个缺口的时候呢，就在马拿西做王的时候，马拿西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都有曾经大概稍微讲述过，所以马拿西的时候呢，他是怎样？是一个作恶的王，做了55年很长的时间，然后把整个的以色列民陷在那种罪恶的里面。他还不单是怎样，他把自己的孩子把他献给摩洛，用火来焚烧，来献给这位假神。那还怎么呢？当他的父亲西西家把这些秋坛啊，把那些拜偶像的柱像都砍掉，都把它毁坏的时候呢，他却重新把他们什么建立起来，然后使以色列人行在那个恶里面。那圣经形容他行的恶，比呢神当时对以色列人说，当你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要把迦南地的七族所行的这把他们赶掉，他行的还比这个七族所行的更加的邪恶。因此呢，在这个作王最长久的这位王里面，就使整个以色列人就陷在那样的一个恶里面。虽然后来呢，约西亚起来作王的时候重新有一个改革，这个是在我们上一次的哈巴谷书的里面有提到的，但是呢，虽然这位先知被兴起的时候呢，但是呢，我们知道那样的一个复兴不能够带到长远的复兴。而且接下来你看，接下来约西亚始终他儿子还有他的下一代继续的时候呢，都行这个恶，以致最后呢，在586年的时候呢，神就兴起巴比伦把他们灭掉。那这是在哈巴谷上一次我们所提到的，神就说他要兴起巴比伦人来把整个国家毁灭，神要管教他子民，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而且圣殿也被毁。那这个就是大概他的背景。那西方亚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被呼召，虽然是在约西亚作王的时候呢， 好，你大概看他的背景，你就大概知道说，虽然当时情况怎么样，但是对他来讲不乐观，所以上帝也兴起他来对他的子民来说话。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西番雅是谁呢？那如果你读第一章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他说什么，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苦士的儿子西番雅。那如果你看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西西家的曾孙，所以他有一种王族的血统的关系，所以就这个人呢可能就生在这个王宫哦，所以从小的时候就在这个王宫里面，所以他看见了很多很多在王宫里面的事情，从他的曾祖父到他的祖父等等这些人，他也看见马拿西的时候呢他的祖父的时候他们的所行的这一切，所以在这个宫廷里面出生的人就看到很多一些败坏的事情在宫殿的里面宫殿里面，看见约西亚王做王的时候呢也兴起了一些改革的事情，所以这个人呢或多或少都受了这些的影响，所以以致当大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呼召他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从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他要带出些什么，他看出什么他看见什么他就把他宣告出来。所以你就看见在这些的圣经的里面呢，神呼召的一些的先知，他们本身他们的出身像以赛亚是约阿斯王的孙子约阿斯王的孙子那么西方雅是西西家的玄孙那么当以理是出生在王族，所以这些的先知或多或少都看见宫廷里面的一些的败坏的生活，他们也看得到大概了解这一些。所以呢我们知道他的这个背景，所以他是一个从宫廷出生的一个王族的后裔所以呢很少先知书的里面我们都看过有清楚这样的介绍，但是在西方雅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就很清楚的介绍到底他是谁。所以看下来呢，他跟这些的过去的这些的王帝都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存在那西方雅的名字跟他的重要性是什么？那西方雅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耶和华隐藏或者耶和华保护的意思。那这个名字带给我们有些什么重要性？西番雅这个名字那凡信靠神的在审判的日子神便蒙神什么把它隐藏起来，最好像是哈巴谷书的时候神说什么呢？义人必因信而得生的一样，上帝把这些义人藏起来。在当时呢，在这个耶洗别王后呢杀害上帝的以色列的先知的时候呢那上帝也把他们藏在山洞的里面藏了大概多少是好多的先知把他藏在山洞里面。所以当时呢以利亚跟神说好像只有剩下他一个人，但是上帝说没有因为呢上帝还把一些的先知藏在山洞的里面。所以呢这些信靠神的人呢蒙神的什么保守，神把他们隐藏起来上帝把他们隐藏起来。所以当我们信靠神的呢，无论在怎样苦难的日子里面，上帝都会把我们隐藏，上帝都把我们藏在什么他的翅膀的荫下来保护我们。就一样的在当时的时代里面，上帝就用这样的西番雅的名字呢来代表呢当审判的日子要到了的时候呢，凡是信靠神的这些人义人呢必蒙神的保护，必蒙神把他们隐藏起来还有当苦难临到的时候呢，神不但对百姓的保护还有呢在那样当时候马拿西的邪恶统治的时候呢，神也对这样的年幼的西番雅他出生在宫殿的时候对他的保护，还有约西亚王这些做神形容是善的这些王，神都保护他们我们看见。还有呢西番雅的名字有另外一次事情，除了把自己的隐秘事上帝也要指示他们所以神说什么隐藏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但是有时候神也透过一些的启示很特别的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来告诉属他的百姓或者属神的这些仆人们，来指示他们一些很特别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就看见有时候神就呼召那些人 哦，然后把一些的重要的一些话语启示他们，哦，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什么谁？西番雅，哦，就是说到他所讲的呢，不是自己讲，而是出于神，是神自己的话，他成为神的一个代言人，所以西番雅的名字就有这样的一种保护神隐藏的意思在里面，哦呀，那西番雅的知识他做什么呢？他被呼召在当时，虽然他被呼召他做先知的时候是在耶稣亚做王的时候，耶西亚王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好的王，但是之前的呢，马拿西已经带动了许多罪恶的事情，所以很多的人民都心灵当中都受了许多拜偶像等等这些邪恶的事情的影响，所以呢，他对当时的社会的罪恶呢，哦，有什么腐败无能，没有公正，欺压跟暴行的事情，在当时的社会，他的国家里面还是有。虽然在约西亚当政的时候，啊，领导层呢很奢侈，哦，但是又很什么，又作恶，哦，他也指着宗教的失败，人们离道背道，离弃耶和华，信奉巴利，拜天象，行淫乱等等，这些呢，这些就在那个马拿西的时代都有了这一些，哦，都有的这些，所以人还有这样的一种。所以在西番雅书一章四节三节到三章四节里面都有形容有关这一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哦，所以他的知识做什么呢，哦，他代表，哦，成为耶和华的什么代言人，讲到什么，强调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在旧约里面一直常常出现的时候呢，就给我们看见耶和华日子是怎样的一个日子，那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审判的日子的临到，哦，那对我们的时候呢，就是说当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那这就是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日子，那再来的时候呢，就要结束这样的一个，哦，天地，哦，就是新天新地的这个来到，也不单来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不再是我们的救世主，他会以什么审判者的身份来出现，来审判全地，哦，所以耶和华的日子给我们看见是在旧约当中是指向这个审判，有关神审判的日子，哦，那么上帝也有他的一个爱，为什么呢？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对他的子民，哦，对亚伯兰以撒雅各的那样的一个应许，所以他仍然是守约施慈爱，所以仍然怎样，他也应许他必聚集那些分散的，也要拯救无助的，哦，以色列在地上的万民中名声得称赞，所以神使他们被打击被分散，那最后因作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还是照样的最后把他们召集起来，那这是在生命记的里面的28章里面可以看见，透过生命记的时候呢，神对他们的子民所宣告的有祝福的话语，也有咒诅的话语，但是咒诅的过后呢，按照他的慈爱，神仍然什么管教之后呢，仍然用慈神爱说把他们牵引回来，哦，所以这是他的信息，对当时的社会，也让我们从他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当中直奔的里面看见西班牙不但对当时的社会讲，我们怎样应用到我们现今的这个社会，有这样的腐败的吗？离道背教吗？今天一样的在我们这时代也是有，有离弃上帝的吗？这个时代里面也有，有信奉这些巴利拜天象行淫乱的吗？今天也是有，哦，对这些信奉巴利啊等等的这些淫乱的这些事情，我们就看见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很猖狂的地步，哦，甚至在一些西方的国家承认什么东西，哦，同性恋啊等等这些同性恋的合法化等等这些，那这些跟当时的他们的这些淫乱啊宗教混了起来，其实跟他们，哦，不分上下，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情况，所以上帝对当时兴起先知来对他们说话，有关上帝的刑罚审判的时候呢，一样的透过这些书，上帝其实给我们很多的警告，也在这个时代里面，所以当时他们就强调说耶和华的日子审判的来到，啊，今天对我们来讲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时候的那个审判的日子临到，所以新约圣经又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或善或恶都要按照本身所行的来受审判，哦，因此呢，这些离教背道等等的事情就在旧约的当中就给我们现今的这些人一个很好的一个警告， 来警惕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按着神的心意来生活，好在我们的信仰上持守我们所当信的，以致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我们有份。所以西班牙的背景，所以当时的信仰是在怎样呢？当时就在马拉西在位的时候，那做完55年，那当时的宗教落到很悲惨的地步。做什么呢？他父亲西西家拆毁的偶像他重新把它建立起来，然后还有迦南的神明摩洛的偶像，那这是他献儿子的，献给这个摩洛，摩洛就是把那些投生的儿子呢用火来焚烧来献上，是一个很邪恶的一个宗教，当时在迦南地的时候所有的，还有亚门的神跟巴利神来制造这个祭坛，然后重新推行奉献婴孩给偶像的做法，还有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在新树子谷金火献给偶像，就是把他们焚烧来献给偶像，马拉西自己亲生的两个儿子，把拜偶像的事而且引进圣殿当中，在圣殿里面树立那些偶像，所以非常非常的亵渎神，得罪上帝，所以当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呢，就发觉在圣殿中竟然有人拜偶像，连日月星都成为他们敬拜的对象。以西结书当中也有讲到，以赛亚先知书的头六章的里面也有讲到，有讲到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马拉西不单如此，还有敬拜邪灵跟交鬼，他儿子亚门的名字呢，亚门就是一个恶的一位王，也是以一个埃及偶像命名的。所以你看在马拉西做完的期间呢，是犹大最黑暗的时候，而且他做完了55年，做完55年，所以55年当中呢，就把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东西带给他们的上帝的这些选民们，以致上帝的刑罚要临到。所以马拉西王，但是他有怎样呢？上帝也管教他，后来他有悔改吗？也有，如果你去看这个历代志下33到36章，被掳之前呢，他为假神来筑坛，把儿子献上，两个儿子献给这个什么摩洛神，杀害无辜，流人血的事情，然后在通国鼓吹这个通灵术，拜假神，行邪术等等，然后最后呢，上帝管教他，然后呢，允许亚述王把马拿西掳到巴比伦去，而且用驼念什么来锁住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后来这个人呢，他被释放之后，他怎样呢？谦卑，然后向耶和华祷告献祭，还有清除假神的祭坛，然后激励国民侍奉耶和华。后期的时候有吗？他有做了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们常讲，通常的一个复兴是在个人性的里面，所以虽然他悔改说个人的复兴，但是呢，之前所做的这些呢，已经什么样？已经深入民心，也就在人民的民间的当中，已经很兴起这些拜偶像，所以你要把它铲除不容易。所以虽然自己本身呢，他最后他悔改，但是呢，不能够带动全国的这个复兴，一样的跟他的这个下来的这个约西亚王。他约西亚王做王位的时候，他也什么找到立法书的时候呢，重新的要人民在神面前立业，然后呢教导那些祭司们用立法书神的立法来教导他们的上帝的子民百姓，但是呢这些事情能够帮助他们吗？不能够，就是之前的这一个的这些的拜偶像已经深入民心，所以很难再把这些东西铲除掉，所以我们就看见，所以这个是犹大王国前的最后一次复兴，就是在这个约西亚王。所以马拿西所带动的这样的一个拜偶像，55年当中，所树立在人民心中的那一种的敬拜偶像、行邪术、通灵术等等的，所以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最后当约西亚王做完的时候呢，也就在西班牙被兴起来做先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个约西亚王所做的。他8岁的时候登基，很年轻的时候，所以当他的父亲亚门死的时候呢，他8岁就登基了。然后呢，做完8年之后呢，他开始来寻求神。然后之后做完12年之后呢，他来接近全地，砍掉这些柱像啊，砍掉偶像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做完18年之后呢， 在圣殿修理圣殿的时候发现律法书，然后开始就守这个逾越节，开始的就在守节期，然后用神的话语律法书教导他的百姓。然后最后呢，这个人呢就在那个跟埃及法老打仗的时候呢，他就在那边被埃及军队来杀死这是他战死在作王31年的时候。所以就在这样的一段期间，所以当时呢他所做的这些工作就带动了犹大王国前的最后一次的复兴但是这样的一个复兴不能持久之后我们接下来就知道约西亚王之后呢，还有一些的西底家王等等这些王他们做王的时候呢他们就又是在死百姓，回到跟马拿西的时候一样的那种的恶行。所以你看见吗？那样的一个复兴只是聚化一些，一下子就不见了不能够深入民心所以他做的这些砍掉柱像啊等等啊把这些毁坏等等啊，但是呢没有用。接下来的那些君王我们就看见他们就最后使到他们上帝就兴起巴比伦人把他们这个国家来灭掉所以约西亚王带来的复兴不够吗他虽然要百姓归向真神，他的信息以耶和华的日子为主题吩咐上帝的选民还有邻近的国家都回转来归向真神然后警告上帝毁灭性的审判要来到，然后审判带来做什么洁净的工作，也包含上帝的拯救，但是这些都没有用都没有用我们就看见那为什么呢？所以当约西亚王做王的时候呢，他就差遣这些他的臣民们来去找这位女先知富勒大。富勒大你可以参考历代志下34章，参考他讲的什么话。当时虽然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就看见国家有的一个复兴，带来一次的属灵的复兴，但是呢上帝就透过这位女先知呢讲了什么预言他就是说西勒家的祭司亚西干、亚勒伯、沙番、亚萨亚、亚萨亚去见女先知富勒大，他就是掌管礼服的沙龙的妻子。那沙龙是哈尔巴斯的儿子、瓦特的儿子，他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就把事情都告诉了他，有关这个复兴的工作，约西亚王所做的。但是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告诉那差你们到我这里，那差呢是谁？就是约西亚王。在他们到我这里的人来说，耶和华这样说，看啊，我要照着犹大王所念那书卷上所有的话，使灾祸降临在这地方和他的居民身上。什么话呢？那这是生命记28章里面所讲到有关上帝咒诅的这些的话语他说，因为他们什么背弃了我，向别的神焚香，他们所行的罪孽都使我发怒，因此我要的怒火要在这地方点燃，不会熄灭。看见吗？虽然有福星，但是上帝就透过这位女先知来预言到什么东西，犹大国将要灭亡灭亡所以他要说这些话他说，至于那差你们来去问耶和华的犹大王，就是约西亚，你们要这样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有关你所听见的话，你听见我攻击这地方和他的居民的话，就是在他们面前要成为荒凉受咒诅，你的心就顺服，在我面前谦卑，又撕裂自己的衣服，在我面前哀哭，我已经听到了，这是耶和华的宣告。他说，因此呢，看哪，我要使你归到你的祖先那里，你必平平安安地站在你的坟墓里，你不会看见我要降在这地的一切的灾祸。所以神应许他，在约书亚王做王的时候呢，神不会毁灭这个犹大国。所以当他在做王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件事情不会临到他，而是临到他什么？他的后代的身上这些。那神就应许他，因为他在神面前谦卑顺服在神面前哀哭这个约西亚王，所以神就应许不将这样的一个审判要临到的日子在约西亚王做王的时候临到这是给他。所以这个是他在做王的时候呢，在当时的一场战争这个列王记下23、29节里面，在米吉多的时候呢被法老的军队杀死所以约西亚王在这个征战的时候呢战死在这个沙场上他的这个结局然后 我们就看刚才就想到西班牙，就神隐藏、神所保护、所看顾的意思。哦，那么他的这个工作期大概就是在这样的一段期间，就在约西亚王发现律法书咒的这一段期间。所以他从小也跟，所以他的年纪差不多跟约书亚王差不多那个年纪，在幼年的时候就在那个宫殿里面出生。所以他的这样的一生呢，也一直在跟着约西亚王。哦，那西班牙的工作期间，他在这样的一个所做的，哦，他就跟着所剩下的这些巴力，就是在一章四节里面有提到的。哦，虽然他们砍断这些柱像，但是呢，还有一些巴力的这些的产业的势力等等这些的东西呢，还有在那一边，哦，所剩下的巴力。所以说三个巴力从圣经里面虽然很没有很清楚的形容，也有东西可看见的跟不可以看见的。看见的可能就是还有巴力的祭坛，有巴力的庙，有巴力的柱像等等，哦，这些偶像的柱像。也有另外一种看不见的，就是所剩下的巴力，这些巴力什么的那种敬拜在人的心里面。哦，虽然柱下被砍掉了，但是在人心里面那种敬拜巴力那种邪恶的那种东西的那种行为呢，还是在人的心里面。所以这是在西方雅书一章四节里面所形容的，还有剩下的巴力。所以呢，根据约西亚读到律法书的反应，西班牙在工作的时候他就明白当时呢神的话语很重要。哦，他们发现律法书就宣告禁食，就宣告说他们要守神话语，他的反应就是这样。哦，然后就在约西亚的改革的效果的里面，他被兴起来来对以色列人讲话。那这是就在这三章的这个西方雅书里面所要提到的这一些。那他的大纲里面提到什么东西？第一开始就提到他的身世。哦，很多小先知书里面很少有这样的形容，但是西方雅书里面就特别用了一章一节的里面就讲到他的身世，就给我们看见他是从王族出生，他跟约西亚王是很有关系的。啊，跟他的几位祖父等等这些也有很有关系的。哦，啊，那更重要的时候他也看见在马拉西做王的时候呢，虽然那时候可能他年纪很幼小，但是也看见那种很邪恶的事情，很淫乱的事情在宫廷里面来发生，哦，的这些事情。哦，然后上帝兴起他，他就说什么宣告神要审判万族，那真万族包括什么全地的这一些。哦，对，不单只是对犹太人来说话，神要审判万族，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然后呢神要先审判犹大国。那这也是在新约的里面给我们看见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所以上帝要先审判他自己的子民。为什么呢？这些明白神话语明白神心意的若不按照神的心意来行，神要怎样呢？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对这些我们属于神的百姓，神要先来审判我们。哦，那神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是怎样的日子？在旧约里面所形容是毁灭审判。哦，是一个哀哭的日子的到来。那在新约里面给我们看，当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是什么？就是神要结束这个时代。哦，结束了这个地上的一切，就是新天新地的到来之前，哦，的那个日子，审判的日子。那神要审判这个列国，所以对列国就是包括全地的这一些。哦，然后最后呢对耶路撒冷的一个挽歌，就形容到属于上帝自己的选民，上帝就要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审判的领导。所以透过西班牙先知来对上帝指明，所以要讲到有关上帝审判的话语。然后审判管教之后呢，又带来这个复兴。然后最后在结束的时候又给他们一个复兴的一个盼望，因为上帝是守约施慈爱，所以呢最后呢再兴起有关这样的一个上帝要使他们重新的来什么复国，重新的回到这个地上，重新的建立他们的家园。这个就是西班牙书的一个大纲。什么问题吗？所以你要看这些的背景的时候呢，你要读什么？以赛亚书。你说大概以赛亚书之后呢，到这个西班牙书的时候呢，就是在那个缺口那一段期间里面，哦，没有说到什么，哦，没有说到什么。那你看当以赛亚先知来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他来到圣殿的时候呢， 就看到有撒拉弗在那边飞。以赛亚说什么？我坐在这个不洁净的民的当中，我又接近，我又住在这些口唇不洁的民的当中。所以耶稣，以赛亚先生都知道当时在这社会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呢，在马拉西的时代所带动的这一些，所以这些污秽啊、淫乱啊、拜偶像等等，他是说我就住在这些人的当中。所以当他看见上帝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呢，他有那样的一个宣告，感觉到是什么？自己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又住在不洁净的民当中，然后看到神的威严、神的圣洁，所以他在那边来俯伏、来敬拜。哦，这是在耶稣亚记。但是在之前第一章到第五章的时候呢，以赛亚书在写的时候呢，上帝已经启示他有关上帝的审判的领导，就提到说犹太人他们的那一种的邪恶情况到怎样的地步。所以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五章的背景里面就有提到这一些。所以这是当时的这一些。所以你读西方亚书的时候呢，主要看到的是说耶和华的日子就一直在出现，就是提到那个审判的日子要来的时候呢，对他的子民上帝要他们预备什么，对义人他们要预备什么。那当然就刚才就讲了，第一，对义人神说什么？他要保护他们，所以西方亚的名字他要把他们怎么隐藏起来呀，就在那日子。所以你就回想今天的日子，如果今天晚上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我们要做什么？神保护我们吗？神隐藏我们吗？这样问题。所以神是掌管历史的主，那神就透过西方亚书对今天我们的人来说话，对当时呢，神对犹大人呢来做管教刑罚的工作，要兴起这些巴比伦人来占领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将来犹大国要灭国的时候呢，所对他们所做警告的话。那这些事情，耶和华的日子、审判的日子、管教的日子临到的时候呢，那他们要怎么样谨慎小心。然后对那些义人，上帝必然保护他们，免受那些的灾害，上帝也必然把他们隐藏起来，就是在上帝的保护的意思。苦难会有吗？会有。所以今天我们不可能你祷告说，上帝啊，把这些苦难拿掉，上帝啊，今天把这些痛苦拿掉，上帝不会拿掉。我们需要经历这一切，连当时的时代的义人都要经历这一切，包括西方亚先知也要经历这一切，还有后来上帝所兴起的先知，他们都要面对做被掳的这样的一个命运。那何况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要经历一些的苦难，但是呢，上帝的应许在哪里？在那边，他必然要保护，他必然要把我们隐藏。然后耶和华的日子来到，是一个很威严可怕的日子。所以在旧约一直提到耶和华日子的时候呢，对犹太人他们已经想了说，那个是一个很可怕、毁灭、审判的日子的临到。那对今天我们来讲，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不再是做我们的救主，他不再为我们死，他要来做什么？审判全地的主。所以当他审判的时候呢，当时耶稣再来的时候，就要把这全世界就要把它结束掉。那我们要面对什么？有公义的审判就在当中。回应吗？问题吗？所以西方亚书很短，只有三章而已。那么他不单提到的就是犹大国，还有包括邻近的国家。对邻近的国家，上帝也透过先知也给他们一些警告的话语。所以对邻近的国家，我们上次就查过一些的先知书，为什么上帝要刑罚那些邻近的国家。有时候上帝就兴起邻近的国家来对付他自己的子民。所以以赛亚书十章就讲了，好像亚门啊、亚述啦、还有这个腓力斯啊等等这些国家，他们就成为上帝手中的杖，来管教上帝自己的子民。那这些国家成为上帝手中的杖的时候呢，他们自己本身也要受到什么警戒，就是说上帝用他们来管教他的子民，有一天上帝也转回来要管教他们。那如果他们也跟什么上帝的子民一样的什么行恶，一样的不悔改的话，刑罚也必然要临到。所以为什么这些腓力斯的国家、邻近的这些国家、亚门、摩押，最后呢上帝也透过先知来对他们讲到有关刑罚的事情。那这些就是说上帝 也一样的要他们晓得。耶和华因为他是什么，在他的属性里面，他是圣洁，他也是公义的上帝。上帝是什么？不能够容忍罪恶的存在。还记得我们那个那鸿书里面有讲的，耶和华第二章的时候说什么？耶和华断不以什么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不光对他的选民，也包括对全世界全地的人，上帝也说，上帝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圣洁的上帝，必不以什么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每个人，所以在这个提摩太应该是哥林多后书有提到说，将来我们每个人都要什么站在基督的台前，按照本身所做所行的受审判。因为神是公义的上帝，所以必然的按照我们本身所做的，我们要受审判。对不信的有上帝审判的尺度，对已经信的也有一些什么我们工作的审判，我们都要去面对的这一些。但是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每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所以这些的审判，所以上帝就当时透用先知来对他们所说的话，那今天也对我们成为一个警惕。所以当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呢，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二节开始呢，到这个第六节的时候，这边耶和华说什么？第二节他说，我必把万物从地上完全的除灭。耶和华说，我必除灭人类牲畜、空中飞鸟、海里的鱼，我必使恶人什么跌倒，我必把人类从地上来剪除，我必伸手攻击犹大，攻击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我必从这地方除掉巴利所遗下的，除掉拜偶像的祭司的名字，以及耶和华的祭司，就是那些在梵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那些敬拜耶和华又只做他启示，又只做马勒公启示的，那些转离不跟从耶和华的，不寻找耶和华的，也不求问他的。当你看到西方先知在提到这些的时候，你又想起说，诶，这个是在约西亚的作王的时候，当时国中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宗教改革吗？不是有一个属灵的复兴吗？但为什么这边要提到这一些？其实呢，虽然约西亚王所复兴所做的这些工作，但是呢，还有以色列民在做什么呢？他们什么？还有拜巴利的，还有祭司的名字这些，还有呢，他们在梵顶上，以色列的梵顶都是平的，所以他们就在梵顶上那边什么来敬拜那个万象，就是拜太阳啦、拜月亮、拜星星这一些，还有呢，这些还有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不寻找耶和华的，也不求问他的，看见吗？虽然是神的子民，但是他们却在那边不求告神，不寻求神。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看，很多时候有时候为什么在一个复兴的聚会培灵会之后，只是聚花一现，人只是可能在当时的那一段期间，但是不能够持久，不能够持久，但是上帝要我们的心一心的归向他，所以有时候培灵会也好，这些的也好，可能一时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被激励，但是要的神要的就是真正的在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复兴，而不是聚花一现的那一段时间，所以当时他们的情况就是这样，以致神说他们还有这些的存在，还有人在屋顶上来拜这些的太阳神、拜月亮、拜星星等等，这当时还有，还有拜巴利的这些也有，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看不见的就是在人心里面已经种下的，所以马拉西所带动的这个非常邪的事情，使到以色列民陷在那个罪恶里面，以致上帝定义什么，要把这个犹大国什么也把它灭掉，就是这样，这人在心里面，所以看得见的约西亚可以把它砍掉，可以把它焚烧，可以把它把这些都拿掉，但是在人心里面更难的就是很难把人心里面所种下的把它拿去呀，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什么，还是在最后回到什么，敬畏耶和华，能够顺服神自己的话语，这个是很重要，就神的话也能够什么征服人的心，所以耶和华的话使人什么人心苏醒，需要的就是这样，所以 王帝也好，谁也好，只能够做的只是外表的工作，很重要的是人内心的工作，他们要做这个。那这需要什么？全国的百姓一起的努力，才能够把他们心中的偶像把它除去。看得见的可以除去，但是内心的很难除去，需要把它拿掉。所以今天很多东西，什么是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可以把它拿得掉吗？心中很重要的，那在意这什么东西？所以圣经常说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要建立敬畏耶和华，怎么去建立敬畏耶和华呢？要怎样？听，听之后什么？啊，行，就是我们常讲的听从，懂吗？听是你可以听进来，你还要什么？服从。那服从就是你在那种的听了之后呢，你顺服，你愿意把它什么行出来。那这个就是一位敬畏耶和华的这样的一种的人当有的。我们只是不是在听，听了就可能会忘记。你听什么呢？那箴言书里面，我很喜欢箴言书。那箴言书里面常形容两种的东西。第一，有两条路，死亡的路跟一个正确的道路给你。那箴言书里面有提到两种的声音，你要听对的声音，你不可以听错的声音。那第七章讲到什么？有淫妇的声音，就在那边呼喊，在那边躲在暗处里面呼喊。少年人就什么？就听从了，就走向他的家。形容就形容说他走向死亡之地。那另外一种声音，你要听什么？听耶和华的声音。来到箴言书第八章的时候呢，智慧就是以一种拟人法的这边，他说他在路口呼喊，在路上呼喊，在每个地方呼喊，呼喊谁？呼喊众人，呼喊世人，说什么？你们要什么？听智慧的原因。智慧这是谁？那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本身。因为第八章之后，他就形容他是还没有创立世界之前，他已经与上帝已经同在了。智慧是与神同在，所以智慧是谁呢？就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就讲，耶稣基督神就使他成为我们什么？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圣洁，我们的救赎。那就是这个箴言书第八章里面讲到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有两种的声音，你听的是哪一种的声音？那今天我们要听就是神自己的话语，神自己的话语，神的声音，而不是听其他的声音。所以我们懂得听，听了之后呢，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听从。所以箴言是什么？我常讲箴言又好像你打针一样，打针你要打什么针？你要打补针、营养针。所以圣地的话就好像营养针，喂养我们属灵的灵性，给我们营养。还有你要打强力针，给我们的灵性可以健壮。所以箴言就好像打针一样。还有什么？箴言书就是你的指南针，指引你当走的方向。所以两条路，一条路是通往灭亡的，一条是通往永生的道路。所以箴言就成为我们的指南针，指引你什么当行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他就是那位智慧的源头。所以我们就这样去寻找。听，所以要听得对。Yeah. OK。所以今天我不做解释，我们下礼拜就会解释这西番雅书三章。所以大概你对一个背景你大概了解之后呢，当你读的时候你就大概了解。所以他是在什么时候被神兴起？约西亚做王的时候，但是呢就在之间有一个缺口，就是在以赛亚那些大先知之后呢，在这样的一个主前八世纪之后，这那一段我们就叫做沉默的时期。那最后沉默时期之后呢，又被神兴起来的一位先知来对上帝的子民讲话。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空档那个时间里面，那个空档时间其实就是马拿西作王的时候，神没有兴起些什么先知。那后来西方亚被兴起的时候呢，就在耶稣亚要做这样的宗教改革的时候呢，被兴起的先知。但是神使用他讲什么？不是讲安慰鼓励的话，而是讲什么？审判的话。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为什么要临到呢？因为 你虽然在外表上做了宗教改革，把这些看得见拿掉，但是在人心里面看不见的还没有被拿掉，所以还有很多人在一章四五六节里面，上帝就形容说，这些还有人在拜巴利，还有人在那边在天上的万象来敬拜，这是在心中拿不掉的。那这是上帝要审判要监察全地的主所要施行审判的工作，这就是西班牙被兴起来所要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审判来到，有什么安慰的话，对义人，对上帝所喜悦的人，上帝仍然把他们保护，仍然把他们隐藏。所以虽然经过苦难吗？会经过苦难，但是呢，他们必不面对生命的杀害，这是神的安慰。然后上帝管教接近之后呢，上帝会做什么？一定会做复兴的工作。所以管教的目的，我要使人什么？回转，使人悔改，使人回转悔改。所以上帝会管教他的子民吗？会，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落在一些的苦难问题的当中，上帝就透过这些来管教我们。所以西班牙书回去的时候，我们好好看这三章，下礼拜我们就逐章逐节的我们来做解释。所以有一些不明白的，你们可以把它画下来。那也是想一下，为什么上帝要审判腓力士啊、摩押啦、亚门啦这些邻近的国家？所以这些邻近的国家也跟他们的背景也很有关系，所以上帝也要刑罚他们。不但刑罚自己的子民，上帝要刑罚他们，就显出上帝的什么公义和公正。公义和公正。好，我们就到这里。OK。然后下礼拜我们就在做这样的一个解释。OK。我们请曾长老带领我们祷告。